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讨论平壤的核野心之前48小时，朝鲜再次进行了弹道导弹试验。韩国参谋总长在一个短信中表示，这枚导弹星期三早些时候向东海发射，飞行了大约60公里。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都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但朝鲜公然违反这一决议，称决议侵犯了其自卫的主权和追求太空探索的权利。星期三的导弹发射前，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如果中国不介入，美国做好准备单独制服朝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华盛顿发表声明，简要回应平壤最新的导弹试射。声明中说，美国已经就朝鲜问题说了不少话，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评论。蒂勒森上个月在韩国表示，我很明确地说，战略耐心的政策已经结束了，我们正在探索一系列新的外交、安全和经济措施，所有选项都在桌子上。朝鲜外交部星期一就即将举行的美中艰难的谈判和美军与韩日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抨击华盛顿，平壤认为联合军演是为入侵做准备。据朝中社援引军方发言人的话说，鲁莽的行动导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到了战争的边缘。上个月，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回应美韩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美国五角大楼说，有3枚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落入日本水域。美国官员说，这些武器是中程火箭弹，对北美不构成威胁。叙利亚北部有数十名平民在毒气袭击中丧生，另有数百人员受伤。国际观察员、外交官和分析人士指责，这是效忠阿萨德总统及其俄罗斯盟友的军队发动的袭击。西方救援组织的一个联合机构周二早些时候称，在北部省份伊德利布有100人死亡，350多人遇袭。俄罗斯明确否认在这次袭击中起任何作用。叙利亚政府在6年战争中一再否认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联合国安理会将于星期三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处理坎谢昆城的爆炸事件。反对派叙利亚全国联盟形容坎谢昆城的毒气袭击是恐怖大屠杀，并被广泛认为是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自2013年以来最严重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2013年时，联合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可靠证据证明大马士革附近有数百名平民死于沙林瓦斯。在对最近的这次毒气袭击的声讨中，全球救援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这些袭击不能只是引起我们的愤慨，而是必须触动那些有权利和能力结束这场毁灭性暴力的人们采取行动。周二早些时候，一名法国通讯社记者说，罕谢昆城的一个医院被一枚导弹袭击，当时那里有一些受害者正在接受治疗，爆炸碎片落在那些正努力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身上。俄罗斯调查人员确定了星期一在圣彼得堡一个拥挤的地铁列车上发动自杀式致命袭击的凶嫌是吉尔吉斯斯坦出生的阿克巴尔荣·贾利洛夫。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人，还有数十人伤势严重。俄罗斯警方公布了爆炸案嫌疑人今年22岁的贾利洛夫的照片。警方说，此人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于2011年成为俄罗斯公民。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长爱尔兰阿卜杜勒德耶夫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说，确实，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初步调查确认了自杀炸弹手是吉尔吉斯斯坦人，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俄罗斯的调查人员说，贾利洛夫还在另一个圣彼得堡地铁站埋下了2枚炸弹，后来被当局发现并拆除。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但当局正在调查与伊斯兰国可能存在的关系。中国、欧洲、巴西等世界各国领导人对圣彼得堡的这场悲剧表示哀悼。美国总统川普打电话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对袭击调查全力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决定砍掉拨给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经费深表遗憾。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全球各地的妇女和女孩提供拯救生命的医疗照顾。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经常跟随 Stu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的听众朋友可能在想，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怎么好长时间没有露面了呢？大家也许还记得 Richard 要出版一本新书，一直在周游美国各地为这本新书拍摄照片。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ichard 终于结束了他漫长的旅途，回到 Riverdale 的家里。他外出期间虽然很忙，但是时常怀念自己的家和亲人。
而家里人呢，也都非常想念 Richard。 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妈妈 Ellen、 爸爸 Philip、 太太 Marilyn 还有弟弟 Robbie 都在家，他们都非常高兴看到 Richard。 他们在厨房里一边喝茶一边听 Richard 讲这次旅行的感受。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ore, S-O-R-E， Sore 是形容词，意思是疼痛的、肿痛的。
Wander, W-A-N-D-E-R， Wander是动词，意思是漫游、漂泊。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是形容词，意思是壮观的。
Waterfall, W-A-T-E-R-F-A-L-L, Waterfall名词，意思是瀑布。
Chili, C-H-I-L-L-Y, Chili 形容词，意思是寒冷的。
Comfort, C-O-M-F-O-R-T, Comfort 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舒适。
Lonesome, L-O-N-E-S-O-M-E, Lonesome 是形容词，意思是寂寞的、孤单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is that you?
It's me, all right.
Hi, honey.
I'm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Hi, Mom.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Welcome home, son.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Hey, look who's here.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Good.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More tea, Richard?
Yes, please, Mom.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Not quite.
Mm-hmm.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It did.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The dinner party?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Richard 高高兴兴地开车回家，嘴里还唱着歌。他一进门，太太 Marilyn 和爸爸妈妈都过来问候他。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又开车回家了。好啊好啊，你好啊 Riverdale， 到了我心爱的家。在我看来，这房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美。我的家哟，可爱的家哟。
Richard， is that you？
Richard， 是你吗？
It's me all right。
没错，就是我。
Hi honey。
你好亲爱的。
Hi Marilyn。
你好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真高兴看见你。
Hi, Mom.
你好，妈妈。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Robbie, 你哥哥回家了。
Welcome home, son.
欢迎回家，儿子。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看到你真高兴，爸爸。看来 Richard 一个人旅行的时间的确是太长了，他抑制不住在看到家的时候的兴奋心情，一边开车一边还自言自语，看到自己的房子以后还喊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Old, O-L-D， 这个形容词常见的意思包括老的、旧的、上年纪的，不过呢，它也可以用来加强说话人的感情色彩，在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心爱的。
Sore, S-O-R-E. Sore 是疼痛的意思。I got a sore throat. 我嗓子疼。Richard 的妈妈说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肖华，这 Richard 的妈妈怎么会看见自己的儿子还会眼睛疼呢？
A sight for sore eyes 是个习惯用语，意思是眼睛疼需要看到的景象。哎呀，还是不对。没说清楚。这习惯用语啊，我还是从头讲吧。很久很久以前啊，人们对眼睛疾病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有这么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眼睛患了病是由于看到了不吉利的事情而造成的。那么人们就认为看到好人或者好事就可以化解这些眼睛的疾病。
哦，所以啊，后来人们就用 a sight for sore eyes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看到了令人高兴的人或事情。 Richard 的妈妈用这个习惯用语是形容啊，她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儿子。
完全正确。哎，玉文，你前些日子请假的时候啊，我也有事需要请假，可是我们主任说呀，得等你回来上班我才能请假。后来你终于上班了，我看见你呀，觉得你就是 a sight for sore eyes。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和家里的其他人相互问候。 Richard 的妈妈说他看上去有些疲倦。 Richard 对爸爸 Philip 说他今天早上从尼亚加拉大瀑布过来，那里的景色引人入胜啊。
Hey, look who's here.
Hey, 看看谁在这儿。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游荡的摄影师啊。 Hey, Robbie, 你怎么样？
Good.
很好。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你旅行一定很累了吧？要不要喝一点茶？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喝点茶太好了，妈妈。但是我先把车卸了。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你卸完车就到厨房去，我要听你讲所有有关你旅行的情况。
More tea, Richard?
要再来点茶吗，Richard？
Yes, please, Mom.
好，请再来点，妈妈。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你今天早晨从什么地方出发？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我早晨在纽约州水牛城附近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那里的景色太壮观了，那大瀑布真是引人入胜啊。Robbie 说 Look who's here 这并不是真正问谁来了而是说看看这是谁呀、啊、瞧瞧这谁来了说话的人啊肯定知道来人是谁这和中文的习惯非常相像表示说话人的夸张口气
Richard 呢马上就接着弟弟 Robbie 的话回答说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游荡的摄影师 Wandering 是来自 wander 这个动词Wander 既可以是全世界范围的漫游，也可以是在家门口闲逛、徘徊，既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不过严格的说啊 ，Richard 周游美国不能算是 Wander， 因为他是有计划、有目标的。
对，另外 ，unpack 是动词 ，pack 包装、打行李，前面加上 un 这两个字母组成的反义词，也就是。打开卸下来做及物动词的时候可以说 unpack the car 就是把车里的东西卸下来 unpack the suitcase 就是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当然这个动词也可以用作不及物动词 Richard 也可以说 I need to unpack 我得卸车我得收拾行李
to be at a place 在一个地方比如Steve was at New York last year. Steve 去年在纽约。不过 ,to be up at a place, 那就要根据上下文来翻译了。有的时候呢它的意思是在上面。比如 ,the cat is up on the roof, 猫在屋顶上。而在表示地理位置的时候有时候啊以南北来划分。比如对华盛顿来说北面的缅因州就是 up in Maine。而南面的佛罗里达州呢则是 down in Florida Richard 家在纽约市的附近所以尼亚加拉大瀑布自然就是 up 了
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第三段 Richard 说早晨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时候天气有些冷所以他没有露营而是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享受那里的暖气和电视他还说旅行的时候经常感到孤独。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在这个季节那里可能有点冷了吧。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对昨天晚上很冷我没有露营我决定优待一下自己。在一家汽车旅馆找了一个房间享受那里舒适的床彩色电视还有很暖的暖气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家里所有的舒适
Not quite
那可没有
嗯哼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儿子出门在外没有一点孤独感吗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有但除了上个月 Marilyn 和我一道旅行的那段时间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我们在一起啊过得非常愉快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直到你必须得走的时候不过呢我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美国北部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所以自然要比纽约市更冷一些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This time of year 是每年的这个时候 Do you have a lot of rain this time of year? 你们这儿每年这个时候下很多雨吗有的人呢习惯上还要再加一个定冠词说 This time of the year 不过这两种说法意思完全一样
Motel 实际上是由 motor 汽车还有 hotel 旅馆这两个词演变而来的这种旅馆呢一般收费不高 好处是你可以把汽车直接停在门前。另外 ,motel 一般都开设在高速公路和旅游景点附近，比较方便。然而这种简易旅馆对 Richard 来说，有床、彩色电视和暖气，就已经令他非常满意了。
这些呀，都是家里能提供的舒适条件。Comforts of home. Comfort, 动词的意思是安慰、缓和。名词的意思是舒适、安乐。在课文里呢，它用来指家里的各种舒适条件。过着舒适的生活，英文是 live in comfort。
不过啊，衡量生活是否舒适的标准不仅仅是物质条件，人需要亲友，不然就会感到孤独寂寞。 Lonesome, L-O-N-E-S-O-M-E 这个词啊可以做形容词，比如说 Richard felt a little lonesome， Richard 感到有点寂寞。
所以说呀， Richard 出门在外最想念的不是家里的舒适生活条件，而是亲人。
That's for sure， 这点毫无疑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的妈妈 Ellen 说，能够漫游美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非常幸运的，但是 Richard 说他真正感到幸运的是他能有一个如此温馨的家。爸爸 Philip 说，全家人为了迎接 Richard 回家准备了晚餐聚会。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你知道 Richard, 你有一个你喜欢做的工作，非常的幸运。瞧瞧你今年跑了多远呢，全国各地啊。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说的对啊，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感到最幸运的是能够回家看到你们大家。我想念你们每一个人，爸爸妈妈 Marilyn， 甚至啊还有你 Robbie， 还有 Susan 和 Grandpa。 哎，他们在哪儿呢？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Grandpa 去火车站接 Susan， 他来参加今天的晚餐聚会。
The dinner party？
晚餐聚会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对，是迎接回家的聚会，你是主宾，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啊。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我也极其地想看到他们啊。今天晚上肯定会很热闹，回家简直是太棒了。
Ellen 说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瞧瞧你今年跑得多远啊，全国各地呢。这显然是说 Richard 周游了美国。不过 take someone far,也可以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指取得的效果或是成就。比如说 If you keep using this wrong method, it won't take you very far. 如果你继续使用这种错误的方法，你就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尽管 Richard 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次出去又为即将出版的新书拍摄了照片，但是他还是觉得比不上回到家感到的温暖。全家人呢，也非常高兴看到 Richard 回来，要给他开一个 homecoming party。 homecoming 从外面回家，那 homecoming party 其实就相当于中文里的接风。
Wow, I can't wait to know what their party is like.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的 party 开得怎么样了。
那就遗憾了，你要等到下一讲才能知道。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is that you?
It's me, all right.
Hi, honey.
Hi,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Hi, Mom.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Welcome home, son.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Hey, look who's here.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Good.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More tea, Richard?
Yes, please, Mom.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Not quite.
Mm-hmm.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The dinner party?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Richard feel when he saw his home after a long trip? He felt that the old house never looked as good as it did that day. What did Ellen say when she saw Richard?She said that Richard was a sight for sore eyes. What did Richard call himself as a photographer traveling to many places? He called himself a wandering photographer. What did Richard want to do when Ellen offered him some tea?He wanted to unpack the car. What did Richard do when camping was too chilly for him on the road? He decided to treat him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Did Richard get a little lonesome on the trip?Yes, he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went to travel with him. Where was Grandpa while they were talking? Grandpa went to pick up Susan for the homecoming party. Who was the guest of honor at the party? Richard was the guest of hono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讨论平壤的核野心之前48小时，朝鲜再次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韩国参谋总长在一个短信中表示，这枚导弹星期三早些时候向东海发射，飞行了大约60公里。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都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但朝鲜公然违反这一决议，称决议侵犯了其自卫的主权和追求太空探索的权利。星期三的导弹发射前，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如果中国不介入，美国做好准备单独制服朝鲜。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在华盛顿发表声明，简要回应平壤最新的导弹试射。声明说，美国已经就朝鲜问题说了不少话，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评论。迪勒森上个月在韩国表示，我很明确地说，战略耐心的政策已经结束了，我们正在探索一系列新的外交、安全和经济措施，所有选项都在桌子上。朝鲜外交部星期一就即将举行的美中艰难谈判和美军与韩日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将华盛顿，平壤认为联合国军演是为入侵做准备。据朝中社援引军方发言人的话说，鲁莽的行动导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到了战争边缘。韩国情报部门三月底发出警告说，朝鲜可能在四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引爆核装置，让美中首脑会谈蒙上阴影。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其前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去年监视了川普与外国人的谈话，并为了政治目的而寻求披露这些人的身份。赖斯星期二驳斥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赖斯在接受 MS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一个月前指责奥巴马对他进行监听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而且已经被美国议员和情报官员所否认。但是川普最近两天不断在推特上发文，以肯定的语气引述新闻报道说，赖斯下令调阅对川普进行监视的文件。赖斯说，在他担任白宫重要职务期间，每天都要审阅美国情报报告。他如果要求情报人员透露在外国人进行例行监视期间被截听到的与外国人交谈的美国人的姓名，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做法。他说，同样的信息然后会提供给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这是他们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工作的一部分。赖斯说，任何有关信息都没有用于在政治上反对川普去年的竞选活动。有媒体报道说，赖斯整理了一个列有川普官员的名单，有些人据称都是监听过程中被扫到的人。赖斯否认说没有这种事，但是他说，川普一些助手的通话有可能被偶然搜集到。俄罗斯调查人员确定了星期一在圣彼得堡一个拥挤的地铁列车上发动自杀式致命攻击的凶嫌是吉尔吉斯斯坦出生的阿克巴尔荣·贾利洛夫。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到14人，还有数十人伤势严重。俄罗斯警方公布了爆炸案嫌疑人今年22岁的贾利洛夫照片。警方说，此人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在2011年成为俄罗斯公民。叙利亚北部有数十名平民在毒气袭击中丧生，另有数百人员受伤。国际观察员、外交官和分析人士指责这是效忠阿萨德总统及其俄罗斯盟友的军队发动的袭击。西方援救组织的一个联合机构星期二早些时候称，在北部省份伊德利卜省有100人死亡，350人遇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决定砍掉拨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经费深表遗憾。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全球各地的妇女和女孩提供拯救生命的医疗照顾。川普政府表示将不再为这个项目提供经费，因为美方判定该项目支持或参与管理中国强制堕胎或非自愿绝育的项目。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各种广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国务院在上个周末突然宣布，将要在北京附近的河北设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中国官媒甚至以千年大计来形容雄安新区的重要性。一夜之间，雄安新区仿佛成了飞上枝头的凤凰，国家级的行政和财力资源即将涌入，房价地价可能出现暴涨。不过呢，在一片赞扬声里，也有不少的疑问升起，习近平为何选择河北来发展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的政治意义是否大于经济意义？它的未来潜力有多大？能不能成为下一个深圳或浦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现场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您好。
你好，余文。
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夏老师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知道这个雄安新区啊，它是位在北京西南方大约有100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很多的评论都说它是距北京、天津还有保定这三个地方的一个腹地，可以说区位优势明显，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所以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夏业良夏教授，您认为中国政府选定这个雄安新区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要回溯一下过去30多年来一直讨论就是中国要不要迁都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讨论来讨论去，过去大概提出了7、8个甚至10个城市的备选方案，但是都没有认真的实施。那么这次呢，在这个消息就是炒房之前也没有官方的这种提前的披露，所以呢这个是很意外的一个消息。为什么要选定这儿的话，可能要从习近平的个人来考虑，因为他在河北工作过，虽然不是这个地方。另外呢，我们看每一届中共最高领导人都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样板啊，比如说邓小平是深圳作为样板，那江泽民是浦东，那胡锦涛呢是滨海新区，那习近平一定要搞一个自己的，那这往哪搞呢？他现在说的就是这个。其实呢我们要认真的查一下资料，2、3年以前他已经开始说过类似的话了，但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太在意，觉得也不是很确定的事情，因为迁都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就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其实官方没有承认这是迁都。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文章说，既不是迁都，也不是什么重建首都副中心，它只不过是要把首都的这种非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之外的功能疏解出去。那再想一想，它这个四大功能如果一疏解的话，那还叫首都吗？对吧？就是说这个除这个四功能之外的东西它都疏解过去，包括科技、包括教育。那有人说北大清华要迁到那个地方去，大家想一想，北大它那个校园本身就很有人文积淀，对吧？如果迁到那个地方那算什么东西？再有刚才讲到那个四个功能，首都的四个功能里边，我觉得有两个功能可以剥离的，就是说除了政治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它的首都都是政治中心，还一个中心是什么呢？国际交往中心，因为你要跟世界各国进行交往，这两个中心没有办法剥夺，其他两个是可以剥夺的。就比如说文化中心不一定非要在首都，科技创新中心更不应该说非得在首都，所以这两个中心是完全可以剥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到底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哪，不是说用行政权力来决定的，那么科技创新中心在哪里，也不是用这个权力来决定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将来中国真正要迁都也好，或者保留一个政治首都也好，其实就怎么样想，就是说要建一个小的而不是说大而全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呢北京到底还能不能保留这个这样一个首都的功能。另外刚才讲的这个雄安它到底有什么优势呢？缺水啊，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出海口啊，然后呢历史上它也没有什么特别那个深厚的积淀，然后呢又没有什么金融或者是高科技的创新的，这些任何东西都跟它无关。所以在这个地方说要疏解它的功能，或者成为副中心，或者类似于首都，那可以说理论上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请问平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看法是这样子哈，因为中国经济可能最热的三个地方，一个是珠三角，一个长三角，然后是环渤海地区。那在之前的领导人，比如说邓小平，他在深圳建了一个特区，那珠三角发展会很快，他一个历史定位和评价会很高。然后呢，江泽民时代呢，他在上海也设了浦东新区，然后取得成功。那习近平大家知道他是非常有雄心的，对吗？然后想干一番事业，好像说告诉全世界。然后现在成为新的核心之后，他需要在经济上面，他也要拿一个他自己的样板出来。然后那下一个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可是他们想到说环渤海，也是说学界一些经常在谈到的说要打造经济增长的第三级经济环渤海这样子一个新的经济圈所以他选择在天津北京这个所谓的三角这个地方，然后现在的雄安地区，然后离那个北京和天津大概直线距离可能在120到130公里这样的一个地方。从理论上说，如果都是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然后都是靠纯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话呢，这个地方本来应该说经济发展是很好的，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珠三角，除了深圳好，那整个东莞呢、中山啊、顺德啊、佛山都是非常好的。那上海不光是浦东好啊，然后边上的那个苏南、浙北都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就是相距，比如说在100公里地方，应该说经济都是很蓬勃发展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比如说北京、天津，它的经济总量也很大，国家投入也很多，但是为什么说河北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仔细在分享这个问题的话，它所谓的所谓区位优势根本就不存在。那整个在珠三角、长三角，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概念，然后在整个北方就是环渤海地区，它是一个权力经济的概念。像北京、天津，它完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经济的虹吸效应，把全国的资源都吸出到那里去，反而把附近的像河北的资源全部往北京那里跑。所以这是这种权力经济的影子在下面。现在它回过头来想发展，靠个人意志说想发展这地方经济，我认为是完全做不到。
这也引到我们下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像刚刚两位所说的，从地理位置讲，其实它的区位优势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么刚刚夏教授也提，它缺水，那么缺乏这个出海口，在交通方面也不是很便利。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雄安新区它的这个三个主要城市雄县、安新跟荣城，他们各自当然很多是以农业甚至有服装业起家的。那么从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这个农业小镇要来发展成为中国下一个国家级的，是国家级的，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经济新区，国家级的经济特区，您到底看不看好？我想先请夏教授谈一谈。
首先我要讲一下，我跟秦伟平刚才有一点不同，就是他说到那个环渤海经济区需要有这样一个中心或者是特区。那我们想到这个前一任的领导人胡锦涛，当时确定的是天津渤海新区，当时的说法也是第三级啊，或者怎么样，而且它的优势应该说比现在这个雄安地区更好啊。为什么？就因为它是前任领导人的东西，就把它废了，这个是很草率的、很鲁莽的一种行为，对吧？因为看这个方案到底有没有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而不是说哪个领导人喜欢哪一个。对吧？那现在刚才讲的就是说，也看不看好这个地区？我不看好，因为它没有什么概念，对吧？它本身也是雾霾，这个什么污染严重的地方。虽然讲农业区污染不如北京那么严重，但是它还是污染很厉害的。那么以后呢？假如说工业功能都转过来的话，那它污染会更加严重。也缺水，白洋淀现在那个水呢，水质很差了已经。所以它根本，它这次还人民日报还专门提了说，以这个生态优先，对吧？什么绿色啊，绿色的这个概念为主为底线。那我们看到呢，它能不能达到这一点？而且他还说的不再利用过去那种高投资啊、搞大项目的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那你不靠这个，你靠什么？这个地方它不可能平白的一下变成一个新的大都市，你必须靠高投资。因为过去基本上不是能说一穷二白吧，至少说是很落后的一个地方。你不用大量的资金，你用什么？还有中央的这些把这些中央企业的这个总部都要放在这儿，那人家想放到一个荒郊野外，你不发展的话，你怎么可能有人愿意来跟你谈生意，对吧？所以他这个说的东西就是很无知，对，尤其是对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完全缺乏了解。这个完全是属于长官意志，拍脑瓜来决定事情，没有经过充分的专家的论证和研究，对吧？所以这种做法呢，肯定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大家热衷于炒房啊，中央也是很不高兴，说你们不要炒，是短期投机什么什么的。但是中国历来不是如此吗？中国其他地方当年不都是因为短期的炒作，后来让很多人赚了一大笔，而且每一次炒作都是那得到内幕消息的人赚了一大笔钱，是吧？那么这次同样， 据说在这几个月之前已经有一波人在那边首先买过房子，而且大量的买房。那就是说得到内幕消息的人已经先走了一步，这些人现在赶过去的人已经是后来的消息了，对吧？所以说现在来看这个，或者说他废除这样一个构想，如果不废除的话，这一轮的这种炒作还不会马上停止。当然他现在人民日报迟一步来宣告说既不是迁都也不是副中心，那可能会降点温，但是呢这个目前这个态势已经没有其他人可以阻止了。
嗯哼，秦先生，您的看法呢？除了谈一谈您看不看好这个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刚刚夏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是不是会引爆炒房热？那么这两天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报道，那么当地的政府也发出了禁令，就禁止这个所任何的这个房产的交易。但你觉得这个禁令能维持多久呢？这样的一种做法真的能够抑制所谓的炒房热吗？
所以一个新的雄安新区公布出来之后，大家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家不是说去研究发展这个区位优势，未来它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作为企业家会不会在这地方有投资的价值，它的税收政策怎么样，大家居然是在几乎在24小时内全部开车去往那边涌，然后很多人在自媒体上也分享了他的经历，基本上都买不到房，很快就全部停售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一些当地的村民，他说都不准自建房，所有的那个村口都会有关卡，说建材也不能拉进去，这样子，所以很离谱。对，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现在30几年，快40年了，还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完全违背这种市场经济的原则，对吧？然后这么多人涌进去炒房，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早年开放深圳的时候，或者开放浦东的时候，假设他现在雄安是往那个级别去靠，这样子了，大家其实发现大家的思想观念完全不同了。之前是百废待兴，大家都想艰苦创业去做些事情，现在一有什么机会想着哎呀我赶紧去炒房。所以这里反映两个心态，一个是整个一可能是生活在北京地区为主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北京市民或者说生活在北京的没有房的这些公众的这种无奈或者说心酸，可以看到说实话是这样的，因为房价实在太高太高了，大家无法负担。另外一个还有整个社会的这种短视的这种炒作投机的这种心理，这里整个也是当然是中国现实的这个经济社会状况的一种投射，说实话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教育。我也不太看好它这里一个不管是经济前景还是说房地产的一个前景。
嗯，
谢谢。
那么雄安新区它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我知道在北京有许多的观众听众朋友或许也有你们的看法与想法想要来发表，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就来接听两位同样就是来自北京的听众观众朋友。第一位是尚先生，北京尚先生请说。
那个我不大同意刚才那个夏教授的看法，是什么什么拍着脑门的决定，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就是大概1-2年前就已经传出来保定那块就是要有一个迁都的一个消息，当然这次不是迁都了，但是我觉得这次是政治意义应该略大于经济意义，毕竟它不是一个出海口附近，对吧？深圳浦东都是临海的，这次是一个内陆的第一个，所以我觉得它政治意义应该是更大于经济意义。然后我觉得通过这个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叫雄安，它有一个应该有三个地方是吧，雄县安新，它把这两个一个字给取出来了。这个我后来想是不是这个雄这个开头是 X 十字代表着习大大，有没有这个意思？安呢就是安安稳稳，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后来想一想，是不是19大我们这回接班人是不是都不选了啊？我们就是总统制是不是越来越近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北京。
开玩笑啊，挺有意思，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不是拍脑门决定的，应该是也是高瞻远瞩吧。千年大事的话，不是习大大一个人这一两届说的算的，应该是很久很久之后
的。好
的，
谢谢您上线。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好好好好，我听到了啊。
嗯，
哎，我就是雄安新区这一带的啊，简直就是点石成金呢。就是一公布以后，这房价周围的房价翻着翻的往上涨，我也说不清怎么回事啊。现在80%的老百姓啊，买一套房呢都得靠贷款，血债累累，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多人这么多钱，多少钱他都要。我请问问这个夏教授，究竟这中国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好的，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那夏教授，要不就先就刘先生刚提问先来回答。
首先呢，它是一种计划回归的做法，它不是市场经济的思维。 我刚才说的这个拍脑袋瓜决定，还有人不服，还说是高瞻远瞩，还是千年大计，什么千年啊，能管十年二十年就算不错了啊、完全是胡说八道。千年之后共产党还能在吗？中国人的奴化思维真的是难以改变啊。那我们就讲，就是说这个这个房子这样爆炒，我相信它不是一个长久的事，能够持续的这个可持续的行为，它一定是短暂的。所以这个泡沫啊，一旦泡灭的话，当地的人可能更会这个遭受其害，还有很多其他人，就是炒房的人会受到很大的这种损失。对，所以说呢，我想这个东西短期的，大家不要去看啊，就像那个鸡还没买回来就想着那个蛋孵鸡，然后能发多大的财啊。现在中国整个的经济状态现在不好，整体的这个环境已经不是一个市场化的环境，就当年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化经济，当时只是一个准市场经济，现在呢更加倒退到计划经济的那个边缘。所以很多方面呢，就是说中国整个，你说哪有什么热点，有什么好的东西呢？这些年老百姓认识到只有房地产还能带来一点真真实实的财富，其他的东西像股市泡沫一破灭就完了然后呢在实业中受到各种方面的盘剥剥削，最后呢挣不到什么钱，很多企业家都破产，甚至有的企业家自杀。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大家觉得都没有希望了看到这个最后一根稻草，觉得可以爆发一下子，那么大家就来炒这个炒房了。但是你还除了炒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的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者真正的创新呢？没有。所以说刚才讲到什么科技创新中心，完全是胡说八道。最近这三十年里边，中国有多少在国际上能够得到人们真正认同的科技创新呢？啊，很多都是模仿，就是把这个人家的原创发明拿过来稍微改造一下，仿造一下。所以这些方面呢，不是说你这个国家投入多少资金，在哪地方画个圈，好像真的他们相信了，像彭丽媛歌里边唱的，或者其他演员的歌里唱的一样，只要在南方画个圈就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地方。那习近平也是如法炮制啊，再画一个圈又想让这个地方能够富裕起来，我觉得是不可能实现的。
嗯哼，我们有这个几位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也留了言呢，我们来看看几位。这位署名叫好兵帅客的网友，他说设立雄安新区如果是为了向河北人民还债赎罪的话，那我原则支持。他说河北挨着北京完全是弊大于利，河北人可要被北京那帮政客坑苦了。然后另外一位署名叫 Steve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雄安新区绝对是个笑话，当年滨海新区搞了这么多年，基本就成了鬼城，完全是笑话，雄安新区大家千万不要信。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也看到刚刚另外一位这位网友也是好兵帅客，他想要请您分析的，就是说有消息说雄安新区是习主席一人拍板决定的，这是为了突出习的伟大英明呢，还是其他人不愿意来承担责任？夏教授，您的看法简单的谈一谈。
对对，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像皇帝穿新衣啊，就大家不敢讲啊，因为那个老大这个拍板了，其他人还敢说什么呢？啊，大家都跟着，就像刚才那位尚先生一样的啊，都是把他看成是雄图大略啊、千年大计啊，都在那吹捧啊。但是最后的这种危害，那肯定是由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有一些没有内幕消息的人来承担，是吧？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看不出任何能够长久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啊。如果要是讲你搞市场化的改革，向前推进，然后在一些地方做试点是可以的。尤其是三十多年之后了，还搞什么特区？你如果搞市场经济，就不需要再搞特区了，就全面的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办法。
嗯哼，我们来看看啊，中国资深的女记者高瑜，她在她的推特上也对这个雄安新区发表了她的看法。她是这么说的：她说，雄安新区就像金三的核弹，在中国人头上爆炸，没吓着国外，竟吓着自己了。私家车一下堵塞了高速路，火车票限购，市民要去抢房置产，千年大计，这么大的国家工程，刚刚结束的两会上竟然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让位给了权力决策。特区新区模式早就遍及全国省区县，说白了就是国家投资资源政策的倾斜。我接下来也要请教两位专家的看法，就是现在当然作为一个国家级的经济特区，国家的这个行政力、资源力肯定会投入其中。中国现在的经济模式比起25年前上海浦东又更加的不一样了。你认为中国当局习近平会如何用多大的倾尽全力来投资这个雄安新区？即便外界唱衰声是一片，我想先请秦先生来谈，再请夏教授来补充。
好，那个雄安新区公布出来之后呢，很多国内的公众问我一个什么看法，我当时说了八个字。雄霸天下，千年平安。这个千年是呼应他新华社说的是千年大计。大家知道， 中国一千年可能还之前还是个宋朝，未来一千年之后什么朝代完全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他们对习核心的新的核心这个吹捧的力度可以看到。然后这个平平安的平呢是习近平的平，应该说完全是他个人色彩的一个政治决定。然后雄霸天下，大家知道可以跟他自己的一个雄心壮志可能会比较相 match 这样子。所以这种完全靠个人意志，没有经过，刚才高云女士也提到说刚刚结束了两会，这么大重大的既然是国家自己的决策，为什么不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去讨论一下，哪怕是走走过场也好，对不对？他根本就没有，完全无视民意。刚才打电话进来的很多人说哎呀以为是一个市场机会，说实话我想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可以看到是接下来的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之内，整个生活在雄安新区里面的原住民可能会哀鸿遍野，他们的财产根本会得不到保障，各种强拆上访维权维稳事件肯定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发生。所以在中国法治建设又不健全，然后公众的私人财产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然后用行政资源强力去推动一个地方，现在他完全不管不顾现在经济状况。中国现在整个债务危机是非常非常明显，然后去年的话可能整个政府包括企业的债务已经突破200万亿这样的一个高的规模，然后今天发改委说今年会继续投资65万亿这样子。我相信这个新的雄安新区政策出来，发改委可能又会至少多拨几万亿进去砸在这个地方，完全靠投资去做。之前刚才网友讲到说滨海新区完全也是行政资源去花了几万亿进去，看得怎么样，到处是鬼城，是不是？这很容易看到这种现实，他完全不顾实际情况，然后继续砸钱的话，可以看到整个债务危机会越来越高，什么时候爆破我们都不知道，可能很多人在等着这一天。
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刚才我看到就是说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他习会怎么样来打造这样一个平台，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他已经披露的就是说不再打算像过去那样靠高投资搞大项目来建设这个地方。那他会做怎么样做呢？他可能更多的会让这些央企他可以政府在背后推动，让央企来做这样的事，因为私人企业是要根据市场的状况来做决定，所以最有可能的是他集中几十家上百家央企到这个地方去投资，但还是一种计划的模式，对吧？因为央企投了半天最后如果赚不到钱，谁来补贴呢？还是来国家补贴。所以呢，我认为我在推特上也说了，我说这是平庸王的任意之举啊，因为这个平庸王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征集广泛的民意，也没进行科学论证啊，而且两会期间他本来是可以在这之前进行充分的讨论的，他也没有。但是话说了，即使在两会上讨论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因为那些人都是举手代表，对吧？所以说这个根本就不看好，就是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个人的一种任意之举。
嗯，那么秦先生您的看法呢？
是这样子，这个雄安新区呢他们现在的只是一个概念炒出来，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嘛，他们中国政府可能希望说不停地制造一些概念吸引眼球，就好像说制造一个个泡沫。我们看到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在消息公布的第二天，那个雄县的县委书记还没高兴一天，第二天被说组织说你违纪被调查。然后这是一个什么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说这是要分蛋糕的，要用政府资源来分这个蛋糕，然后要把自己人安插进去，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们可以自己控制一些利益。那另外一个，那个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说，他希望说这个雄安新区要社会资本去投入，吸引大家去投入，可能是想换一个新的概念，吸引大家知道现在社会资本也没有什么信心，对实业经济啊，对各种经济政策都没有信心嘛，换一个新的地方呢，可能想诱骗一些社会资本进去，然后去买单这样的。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社会资本也不会轻易进入，然后呢可能最后结果就是整个公民的财富又一次被瓜分这样子。不排除说未来他为了怎么说呢，保持他那个政权的或者所谓的活力或者吸引力，会陆陆续续的搞这种噱头，过两年他会比如说把雄安新区变为一个雄安市，或者变为升级直辖市都有可能制造各种噱头，或者再设几个直辖市来就是调动老百姓。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老百姓他的那个觉悟是很高，就是把这个事情看透，但是有很多老百姓他并不知道，他觉得哎呀炒作一个新的可能跟我利益有什么关系，但是是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是好的，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到此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夏叶良教授还有秦伟平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非常精彩的讨论，也感谢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要继续带您来聚焦中国社会在最近以来的几项重大的案件，从余欢案到赵兴案， 中国的黑社会势力为何能够做大？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